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动物庄园》第一章《老麦哲的梦》。故事发生在曼纳庄园里。这天晚上，庄园的主人琼斯先生说是已经锁好了鸡棚，但由于他喝得醉意十足，竟把里面那些小门都忘了关上。他提着马灯踉踉跄跄地穿过院子，马灯光也跟着一直不停地晃来晃去。到了后门，他把靴子踢了出去，又从洗碗间的酒桶里舀起最后一杯啤酒一饮而尽，然后才上床休息。而此时床上的琼斯夫人已经是鼾声如雷了。等那边庄园主院卧室的灯光一熄灭，整个庄园的窝棚里就泛起一阵扑扑腾腾的骚动。还在白天的时候，庄园里就疯传着一件事，说是老麦哲，就是那头得过中等白鬃毛奖的雄猪，在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他想要传达给其他动物。老麦哲，他一直被这样称呼，尽管他在参加展览时用的名字是威灵顿美神。他在庄园里一直是德高望重的，所以动物们为了聆听他所要讲的事情，都十分乐意牺牲一小时的睡眠。当时大家都已经同意，等琼斯先生完全走开后，他们就到大谷仓内集合。在大谷仓一头一个凸起的台子上，麦哲已经安稳地坐在草垫子上了。在他头顶上方的房梁上悬挂着一盏马灯。他已经12岁了，近来长得有些发胖，但他依然仪表堂堂。尽管事实上他的犬牙从来没有被割见过，但这并不妨碍他面带着智慧和慈祥。不一会儿，动物们开始陆续赶来，并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坐稳了。最先到来的是三条狗，布鲁拜尔、杰西和平彻。猪随后走了进来，并立即坐在台子前面的稻草上。鸡吸在窗台上，鸽子们扑腾上了房梁，羊和牛躺在猪身后并开始倒嚼起来。两匹套四轮货车的马，伯克瑟和克拉福，他们一块赶来。他们走得很慢，每当他们落下那巨大毛乎乎的蹄子时，总是小心翼翼的，生怕草堆里藏着什么小动物。克拉福是一匹粗壮而慈爱的母马，接近中年。他在生了第四个小马驹之后，形体再也没能恢复原样了。伯克瑟身材高大，有近2米高的个头，强壮的赛过2匹普通马相加。不过他脸上长了一道直到鼻子的白毛，多少显得有些憨相，而实际上他的确不怎么聪明。但是他坚韧不拔的个性和干活时那股十足的劲头，使他赢得了普遍的尊敬。跟在马后面的是白山羊穆里尔，还有那头驴本杰明。本杰明是庄园里年龄最老的动物，脾气也最糟。他沉默寡言，不开口则已，一开口则少不了说一些风凉话。譬如他会说，
上帝给了我尾巴， 是为了驱赶苍蝇，但我宁愿没有尾巴，也没有苍蝇。
庄园里的动物中，唯独它从来没有笑过。要问为什么，它会说它没有看见什么值得好笑的。然而，它对伯克瑟却是真诚相待，只不过没有公开承认罢了。通常，他们两个总是一起在果园那边的小牧场上消磨星期天，肩并着肩，默默地吃着草。这两匹马刚躺下，一群失去了妈妈的小鸭子排成一溜进了大仓谷，吱吱喳喳，东张西望，想找一处不会被踩上的地方。克拉福用他粗壮的前腿像墙一样围住他们，小鸭子依偎在里面，很快就入睡了。茉莉来得很晚，这个愚蠢的家伙长着一身白生生的毛，是一匹套琼斯先生坐车的母马。他扭扭捏捏地走进来，一颠一颠的，嘴里还嚼着一块糖。他占了个靠前的位置，就开始抖动起他的白鬃毛，试图炫耀一番那些扎在鬃毛上的红饰带。猫是最后一个来的，他像往常一样到处寻找最热乎的地方，最后在伯克瑟和克拉福当中挤了进去。在麦哲演讲时，他在那儿至始至终都得意地发出咕咕噜噜的声音，压根儿没听进麦哲讲的一个字。那只被驯服了的乌鸦摩西睡在庄主院后门的架子上，除他之外，所有动物都已到场。看到他们都坐稳了，并聚精会神地等待着，麦哲清了清喉咙，开口说道：
同志们，我昨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这个你们都已经听说了，但我想等一会儿再提它。我先说点别的事儿。同志们，我想我和你们在一起待不了多久了，在我临死之前，我觉得有责任把我已经获得的智慧传授给你们。我活了一辈子，当我独自躺在圈中时，我总在思索。我想我敢说，如同任何一个健在的动物一样，我悟出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活在这世上是怎么回事儿。这就是我要给你们讲的问题。那么，同志们，我们又是怎么生活的呢？让我们来看一看吧。我们的一生是短暂的，却是凄惨而艰辛。一生下来，我们得到的食物不过仅仅使我们苟延残喘而已。但是，只要我们还能动一下，我们便会被驱赶着去干活，直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。一旦我们的油水被榨干，我们就会在难以置信的残忍下被宰杀。在英格兰的动物中，没有一个动物在一岁之后懂得什么是空闲或是幸福的含义。没有一个是自由的。显而易见，动物的一生是痛苦的，备受奴役的。这真的是命中注定吗？ 那些生长在这里的动物之所以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，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这块土地太贫瘠了吗？不，同志们，一千个不！英格兰土地肥沃，气候适宜，它可以提供丰富的食物，可以养活为数比现在多得多的动物。就拿我们这一个庄园来说，就足以养活12匹马、20头牛和数百只羊。而且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他们会过得多么舒适，活得多么体面。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悲惨境况没有得到改变呢？这是因为几乎我们全部的劳动所得都被人类窃取走了，同志们。有一个答案可以解答我们的所有问题，我把它总结为一个字：人。人就是我们唯一真正的仇敌，把人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除掉，饥饿与过度劳累的根子就会被永远拔掉。人是一种最可怜的家伙，他们什么都产不了，只会挥霍。那些家伙产不了奶，也下不了蛋，瘦弱的拉不动犁，跑起来也是慢吞吞的，连个兔子都逮不住。可那家伙却是所有动物的主宰，他驱使我们去干活，给我们的报上却只是一点少的不能再少的草料，仅够我们糊口而已。而我们劳动所得的其余一切则都被他占为己有，是我们流血流汗在耕耘这块土地，是我们的粪便使它肥沃。可我们自己除了这一副空皮囊之外又得到了什么呢？你们这些坐在我面前的牛，去年一年里你们也产过多少加仑的奶呢？那些本来可以喂养出许多强壮牛犊的奶呀，他们到哪儿去了？每一滴都流进了我们仇敌的喉咙里。还有你们这些鸡，这一年里你们已下了多少只蛋呢？可又有多少真正孵成了小鸡？那些没有孵化的鸡蛋哪儿去了？都被琼斯拿到市场上为他和他的伙计们换成了钞票。你呢，克拉夫？你的4匹小马驹到哪儿去了？他们本来应该是你晚年的安慰和寄托吧，可他们却都在1岁的时候就被琼斯给卖掉了。你永远无法再见到他们了。补偿给你这4次坐月子和在地里劳作的，除了那点可怜的饲料和一间马厩外，还有什么呢？就是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，我们也不能被允许享尽天年。就拿我自己来说吧，我无可抱怨，因为我算是幸运的了。我12岁了，已经有400多个孩子， 这对于一头猪来说已经是应有的生活了。
但是
到头来没有一个动物能逃过那残忍的一刀。
你们这些坐在我面前的小肉猪们，不出一年，你们都将在刀架上嚎叫着断送性命。这恐怖就是我们猪、牛、鸡、羊等等每一位都难逃的结局。
就连马和狗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。你，伯克斯，
有朝一日你那强健的肌肉失去了力气，琼斯就会把你卖给土马商，土马商会割断你的喉咙，把你煮了给猎狗吃。而狗呢，等你们老了牙也掉光了，琼斯就会就近找个池塘，在你们的脖子上拴块砖头，把你们沉到水底。
那么同志们，我们这种生活的祸根来自暴虐的人类，这一点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？
只要驱逐了人，我们的劳动所得就会全归我们自己，而且几乎就在一夜之间，我们就会变得富裕而自由。
那么我们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呢？
毫无疑问，奋斗，为了消除人类，全力以赴，不分昼夜的奋斗。同志们，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个，造反。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造反会在何时发生，或许近在一周之内，或许远在百年之后，但我确信，就像我看到蹄子底下的稻草一样确凿无疑，总有一天正义要伸张。同志们，在你们短暂的余生中，不要偏离这个目标，尤其是把我说的福音传给你们的后代，这样未来一代一代的动物就会继续这一斗争，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。记住同志们，你们的誓愿绝不可动摇，你们绝不要让任何甜言蜜语把你们引入歧途。当他们告诉你们什么人与动物有着共同利益，什么一方的兴衰就是另一方的兴衰，千万不要听信那种话，那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。人心里想的事情只有他自己的利益，此外别无他有。让我们在斗争中协调一致，情同手足。
记住，所有的人都是仇敌，所有的动物都是同志。
就在这时刻，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嘈杂声。原来在麦哲讲话时，有四只个头挺大的耗子爬出洞口，蹲坐在麦哲的后腿上听他演讲，突然间被狗瞧见，幸亏他们迅速窜回洞内，才免遭一死。麦哲抬起前蹄，平静了一下气氛。
同志们，
他说，
这里有一点必须澄清，野生的生灵，比如耗子和兔子，是我们的亲友呢，还是仇敌？让我们来表决一下吧。
表决立刻进行，压倒多数的动物同意耗子是同志，但是有四个投了反对票，是三条狗和一只猫。后来才发现他们其实投了两次票，包括反对票和赞成票。 麦哲继续说道：“
同志们，我还有一点要补充。我只是重申一下，永远记住，你们的责任是与人类及其习惯势不两立。所有靠两条腿行走的都是仇敌，所有靠四肢行走或是有翅膀的都是亲友。还有，一定要记住，在同人类做斗争的过程中，我们就不要模仿他们。即使征服了他们，也绝不沿用他们的恶习。是动物就绝不住在房屋里，绝不睡在床上，绝不穿衣、喝酒、抽烟，绝不接触钞票、从事交易。凡是人的习惯都是邪恶的。而且千万要注意，任何动物都不能欺压自己的同类，不论是瘦弱的还是强壮的，不论是聪明的还是迟钝的，我们都是兄弟，任何动物都不得伤害其他动物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。
现在，同志们，我来谈谈关于昨晚那个梦的事儿。
那是一个在消灭了人类之后的未来世界的梦想，我无法把它描述出来，但它提醒了我一些早就忘却的事情。很多年以前，当我还是头小猪时，我的母亲和其他母猪经常唱一支古老的歌，那支歌就连他们也只记得个曲调和头三句歌词。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那曲调很熟悉了，但我也忘了很久了。然而昨天晚上，我又在梦中回想起来，更妙的是歌词也在梦中出现。这歌词我敢肯定就是很久以前的动物们唱的，并且失传了很多代的那首歌词。现在我就想唱给你们听听。同志们，我老了，嗓音也沙哑了，但等我把你们教会了，你们一定会唱得更好的。那首歌叫《英格兰动物》。
老麦哲清了清嗓子，就开始唱起来。正如他说的那样，他声音沙哑，但唱得很不错。那首歌曲调慷慨激昂，他是这样唱的：
英格兰动物，爱尔兰动物，普天之下的动物，倾听我喜悦的佳音，倾听那金色的未来。那一天迟早要到来，暴虐的人类终将消灭，富饶的英格兰大地将只留下我们的足迹。我们的鼻中不再扣环，我们的背上不再佩鞍，橛子马刺会永远腐朽，不再有残忍的鞭子噼啪抽响。那难以想象的富裕生活，小麦、大麦、甘草、燕麦、木秀、大豆，还有甜菜，那一天将全归我机。那一天我们将自由解放，阳光普照英格兰大地，水会更纯净，风也会更柔意。哪怕我们活不到那一天，但为了那一天，我们岂能等闲。牛、马、鹅、鸡，为了自由，我们务须流尽血汗。英格兰动物，爱尔兰动物，普天之下的动物， 倾听我喜悦的佳音，倾听那金色的未来。
唱着这支歌，动物们都情不自禁地陷入了亢奋之中。几乎还没有等麦哲唱完，他们已经开始自己唱了。就连最迟钝的动物也已经学会了曲调和个别歌词。聪明一些的，比如猪和狗，几分钟之内就全部记住了整首歌。然后他们稍加几次尝试，就突然间齐声合唱起来，整个庄园顿时回荡着这震天动地的歌声。牛哞哞叫，狗汪汪的吠，羊咩咩的喊，马嘶嘶的鸣，鸭子嘎嘎的唤，唱着这首歌，他们是多么的兴奋，以至于整整连着唱了五遍。要不是中途被打断，他们真有可能唱个通宵。
但不巧的是，喧闹声吵醒了琼斯先生，他以为是院中来了狐狸，便跳下床，操起那只总是放在卧室墙角的猎枪，用装在膛里的六号子弹对着黑暗处开了一枪，弹力射进大谷仓的墙里。会议就此匆匆解散，动物们纷纷溜回自己的窝棚，家禽跳上了他们的架子，家畜卧到了草堆里。顷刻之间，庄园便沉寂下来。